欢迎大家来新约读经班。今天我们进度是马可福音13章到16章。好，我们读经的进度是到了路加福音第一章，但是今天讲解的部分只是马可福音13章到16章。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圣经，也给我们有教会，让弟兄姐妹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来分享马可福音，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引导我们眼睛看到神所启示的真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开始还是看一下我们读经者的信念，我们把这两节的经文读一遍。好，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这两节经文讲到圣经是神的话语。什么是最好的读经的方法呢？最好的读经的方法就是像大家现在所做的，有系统的，一个字一个字的，一章一章的，一本书一本书的去读。如果只是挑选式的读经的话，那个往往会造成一些错误的观念。最有效的就是你要花功夫，把神的话语这样子有系统的按照次序的来把它读完，而且是最好是按照次序读。像新约圣经，你就从福音书开始一直读到启示录，一本书一本书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来读。那有时候基督徒会不太清楚，因为一般的教会里面没有给他们看到很好的那个榜样。你常常看到我们传道人吧，哈，我们传道人这边讲道的时候，有时候他讲一篇道，他讲一篇道，他有一个道理，但是这个道理未必是那个经文里面发展出来的。他有个道理，然后他要配一两节的经文给他贴上去，然后就说这节今天讲的道好像是讲圣经，但是他并不是在讲那段经文里面那个经文本身的意义。但是因为教会里面这样的道听多了之后，基督徒会以为说，哦，这个就是讲道。但他不知道说讲道其实是从神的话语里面出来的，那个道的本身的意思把它阐明出来，那那个才叫做讲道。但如果说你有个读经的习惯，你有系统的读圣经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什么是神的话语，什么是神的道。当你这边听人讲道的时候，你说，哎，今天他就是那个牧师，他是在讲这段经文，讲神的话语，我听了之后觉得非常的得帮助。那如果那段说那个牧师他讲了半天，口才很好，但他就是讲了一下他自己的道理，或讲了他的故事，然后贴上一两节经文，他实在是并没有在讲那个经文的本身。那你要自己里面有这种存量，就是神话语的这个库存量在你里面有了之后呢，你听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分辨，然后你就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有益处的。那这个是读经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功效，哈。那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耶稣的最后一周。马可福音13章到16章呢，上次我有讲过说，因为四本福音书都有讲到很多耶稣最后的一周，我会把它分成四次来讲。像上次马太福音的话，我们讲的是最后的晚餐。那今天的我们会着重于那个克西马尼园，耶稣他被抓还有他受审判的一部分。四本福音书记载耶稣的最后一周，我们大致上把它归纳一下。礼拜天就是耶稣他骑驴进耶路撒冷，那众人挥舞的棕树叶来欢迎他。那星期一，耶稣洁净圣殿，咒诅无花果。星期二是与国家的领袖辩论，就是那些祭司长还有法利赛人。星期三的话没有记载。星期四就是最后晚餐，还有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卖。星期五就是耶稣他一大早继续受审判。耶稣总共有六次的审判，从晚上一直到早上。然后第二天早上星期五9点的时候，耶稣被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6小时的时间，后来尸体被安放在坟墓当中。那星期六是安息日，最后就是星期日耶稣基督复活向许多人显现。那这是四本福音书共同的见证。让我们看看这漫长的星期二，上次我们已经看过了星期一。这个星期二就是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 圣经记载了很多，先是耶稣的敌人来为难他，那个祭司长跟文士还有长老就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法利赛人跟希律党的人，就是这些不同党派的人，他们平时是他们彼此敌对的，在反对耶稣这件事情上，他们这边聚在一起，联合在一起。法利赛人跟希律党的人就问说，耶稣说，那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撒都该人这一群不相信复活的人就问了一个很 ridiculous 的一个问题，然后说啊，那复活的时候那个女人她是谁的妻子？下面一个就文士啊，这些精通律法的人就问说，那夫子诫命当中最大的、最要紧的是哪一个呢？那耶稣的回忆，第一个，约翰的敬礼是从哪里来的？凶恶圆户的比喻，这个是祭司长跟文士说，你仗着什么权柄？他们不。耶稣反问之后，他们不回答，那耶稣说，那我也不回答你们。关于那个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回应，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那当然那个 coin 那上面有该撒的像，那归给该撒，但是人有神的形象，我们这些神所造的人当归给神。撒都该人问复活，耶稣说啊，你们不明白圣经，因为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嫁也不娶，像天使一样。神不是死人的人，是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关于呢第四个问题，文士问说，诫命中的第一那个 first 是什么？耶稣是问一个给两个，说有两样，第一就是要紧的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该爱主你的神，然后其次第二个就是要爱人如己，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那这个是星期二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那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说，这几个问答就是关于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找到一些这个历史的，就是这些2000年前那些空影当时所使用的钱币，现在都可以找得到，而且数量还挺多的哈。那这个就是那个罗马钱币上的有那个该撒的像，上面那一个是该撒雅古士都的像，那下面那个钱币是该撒提比流的像。那这两位该撒在新约圣经里面都提到，所以你看到上面就是这些皇帝的像哈。关于复活可以不可以，关于诫命哪一条最重要，这三样就上次看过了哈。那在礼拜二那天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就是耶稣对门徒就做一个最后的机会的教育，就发生的事情他顺便教导门徒一些道理。第一个，他从枯干的无花果树教导门徒信心祷告的能力。第二，从那个寡妇投两个小钱，耶稣跟门徒这边看啊，寡妇丢了两个小钱，说他投的比众人更多，那耶稣就借着这几个事情教导他们奉献的道理。第三，从这个圣殿的石头，就今天我们要看的13章，那个门徒有一位门徒就是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呢？耶稣因为他说了这句话，就趁机就教导他们末日的真理。那第四，就从那个真拿大香膏，这是在第14章，有个女人把香膏来膏主，从这个来教导爱主的功课，到底是周济穷人比较重要呢，还是爱主比较重要？那耶稣在那里有个教导。这个是无花果，如果你种过无花果的话，就是加州很多人种，因为我们是地中海型气候，很多人种无花果啊。你知道无花果它长出来，它长叶子的时候就会开始长果子，它不是说先长了一大堆叶子才会慢慢结果子，叶子出来的时候就有果子，所以当地的人就是看到有叶子的时候就会去树上找果子。但是耶稣那里有一棵树，就是它是棵骗人的树，它只长叶子不长果子。那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就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首先是在耶路撒冷有一间大楼预备整齐，那个筵席预备整齐的一间大楼，他们在那里吃最后的晚餐。然后在那里耶稣他有设立一件事情，就是主餐，你们要吃这个饼饮这个杯，为的是纪念我。所以这件事情就成为一个定例，我们凡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他是对门徒说的，所以每次守主餐的我们就说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是基督的门徒，你接受过水礼的话，那么我们起来守主餐，用这个饼跟杯来纪念主。橄榄山就是他们吃完最后的晚餐之后要到 就离开当地，在橄榄山的克西马尼园，那这是一个橄榄园哈，它不是什么 garden rose garden， 不是这个哈，它是一个里面是橄榄树，那克西马尼就是压榨的意思，就是榨橄榄油的那个榨子。在那里面，耶稣本身受到压榨，他迫切的祷告啊，然后犹大带人来捉拿耶稣，这个都发生在克西马尼园。门徒犹大带人捉拿耶稣之后，就被耶稣被带到大祭司那里，接受公会的审判，接受大祭司的审判，两位大祭司，前任跟现任大祭司的审判，然后又接受公会的审判，就是除了大祭司之外，还加上70个人，那是犹太人他们民间权力的最高的一个权力，可以决定宗教跟一些简单的民事上的事情。那另外，同时又发生了，彼得三次不认主。那这里我要跟弟兄姐妹来看圣经中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记载啊。我们先翻到第13章，回过头来看一下耶稣关于那个末日的真理的一个教导。这第13章相当于马太福音的24章跟25章，这是耶稣的许多训示当中一个很出名的训示，我们叫做橄榄山训示。那马可福音13章就是他的橄榄山训示。耶稣借着门徒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就告诉他们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比较近的事情，第二个是很远的事情。比较近的事情就是耶路撒冷要被毁，然后圣殿也要被拆毁。那这个事情发生在耶稣讲话之后40年。耶稣讲话的时候大概是主后30年左右，我们取个整数来说哈。那耶路撒冷被毁是主后70年，所以是他在预言40年之后要发生的事情，这些殿宇跟石头都会不见了。用耶稣的话来说，就是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请看第14节哈，耶稣讲的说，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然后括弧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等等。这里讲到的就是将来耶路撒冷被毁，然后那些外邦人进入圣殿做亵渎神的事情。那行毁坏可憎的，这个出自于但以理书，也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应验了，讲的是那个安提阿古四世，当时的叙利亚王，在主前100多年的时候，他进入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里面行可憎恶的事情，献上猪肉，献上各样亵渎圣殿的事情，然后在那里祭拜异邦的神，然后开始大规模的逼迫犹太人，这就引起后来的那个马克比革命，建立的这个犹太人的王朝，讲的是那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后来会第二次发生，就是当罗马人攻入耶路撒冷之后。所以耶稣这一段呢，讲的是耶路撒冷的被毁，圣殿的被拆掉。所以现在你到耶路撒冷去看，那个圣殿不见了，上面是一个回教的一个金顶寺在那里。你看到的所谓那个哭墙，它当时你看那个哭墙，它是在地底下，是在下面的，是那个地表上的全部被拆毁了，它那个是下面的一个 supporting wall， 是一个支撑作用的，那些石头还在那里。那现在的犹太人的话，就是把那片当作是一个圣地，他们到那里去祈祷、去哭泣等等，是这么一回事。但是照着耶稣所说的，当时那个希律王建的那个圣殿，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建筑，就是附近的，就 even 是那个罗马人去看了都非常的 impressed 的。就这么一座大殿哈，整个的 structure 全部被拆毁。那耶稣讲到说，石头没了，殿宇也没了。那第二件事情讲的是将来的末日的来临。那你看第24节哈，在那些日子，那些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就是耶稣，有大能力 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请注意各地不只是犹太人，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来。这明显的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是讲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基督再来的事情，所以耶稣讲的是两件事情。但是为什么这橄榄山训示引起就是历代的解经家跟基督徒的一个困惑呢？就是中间有些经文的话大家不是很肯定说，哎，这一句话讲的是耶路撒冷被毁呢，还是讲的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呢？就有一些争论性的那个经文是就解释的不同而已。但是大家简单就记住说，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两件事情。那这个告诉当中出现了三次的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就告诉门徒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事情。第一次出现你们要谨慎是在第九节，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要在会堂上要受鞭打，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等等。这就是说你们要谨慎了，不要以为说灾难不会临到你们身上，事实上是说你们会受到迫害，但是不要担心，当你们受迫害的时候我会与你们同在，甚至你们被拉到那个衙门里面，在诸侯君王面前我也会把当说的话语赐给你们。这是第一个你们要谨慎。第二个你们要谨慎出自于第二十三节，你看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这个就是在前面耶稣在那边说的第二十一节开始吧，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会显神迹，会行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的对象是选民，给迷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这第二个你们要谨慎，耶稣是警告门徒说你们不要受到迷惑，因为有人会说基督已经来了，这一位就是基督。那事实上历史上发生过好几次有人宣告 就在当时犹太人那个时候就出现过好几次有人说他是基督，一直到现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还不断地有人宣告自己是基督。那我自己就遇到过好几次，那你们也看过新闻，就是那个出了大事。我刚来美国的那一年，就是1978年的时候，你们知道人家在盖亚那有个 Jim Jones， 是一个美国人带领那个 People's Temple， 他在美国待不下去了，到那个盖亚那去。结果那一天就是700多个人干嘛，在他的命令之下服毒自杀，因为他自己宣称是弥赛亚是基督，有人就去跟了他。那比较近的就是那年我在德州的时候，在 Waco 的那件事情，那 David Koresh 那次死了也是70几个人，80个人，他自称是弥赛亚，就有这么一群糊涂的基督徒会去跟着他说相信弥赛亚已经降临，说不可能吧，我们应该不这么轻易受骗，基督徒很容易受骗。那一直到最近这几年的话，久不久就有人告诉我说耶稣降临了，不相信你去看 YouTube YouTube 某一个传道人说耶稣降临了，然后还有在我们教会里传播这些东西，不听话还继续传播，最后就是被逐出教会。你说怎么会这么糊涂，就有这么糊涂。有些人觉得说我比较厉害，我知道耶稣什么时候要来，我听到谁谁谁说的有凭有据，还拿出但以理书就全部都算出来了，那你们不知道我知道，所以我讲给你听，我比较厉害。而就是从耶稣再来这件事情，有人就是这个错误不断的重新出现。但是我们不应该这么容易被骗，请弟兄姐妹看第32节，主亲自说的，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就是不知道就对了，耶稣都说子也不知道，那你凭什么你知道？那有人说他知道的时候，那他就是假先知，就是根据耶稣的话你是个假先知，结束了，就我不需要再听下去了，你也不需要说算但以理书给我算70个7，算这个算那个，你再越算你越假，你就是不听就对了，就耶稣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那第33节，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是第三次讲到谨慎，是说要警醒祈祷， 主的意思说，不要迷糊，不要懒散，要警醒，要祷告。主来的日子不晓得是哪一天，就像那十个童女，五个聪明的，五个迷糊的，你是灯里面要有油，你就准备好说自己随时去suppose 在我有生之日耶稣就回来了，那我因为每天我都是这样子警醒过日子的，所以主啊，你哪一天回来我都非常的欢迎，我都是在警醒的状态，我没有乱七八糟，那这就可以了。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接触到一些就自己就很好的弟兄们，都是很爱主的弟兄，但是有人会比较有个倾向，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他会去算耶稣几次，然后根据我的看法耶稣快来了。那我就是从我信主到现在一直都有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要去算耶稣再来，所以为什么就耶稣快来的话我们会比较警醒，像那我的问题就是就那耶稣没有快来的话我们就可以乱七八糟，对不对？所以又等我知道说耶稣下礼拜就来，呼赶快就变好一点，所以算耶稣快来的作用是这个，对不对？那我一直就有这么一个问题。那主的话其实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就是你一直保持在一种主啊 anytime 你回来我们都很欢迎的那种状态就可以了。这是耶稣对这个末日的这些看法。那第十四章就讲的是这个最后的晚餐。在那最后晚餐之前呢，有这么一段福音书都有记载，就是在伯大尼，在一个人的家里面，有一个女人拿着一个玉瓶蒸拿到的香膏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而这就引起两个不同的反应，一个是门徒的反应，一个是耶稣的反应。门徒的反应就非常的人性化，就是我觉得如果换了我在场，我可能也会有这种反应，就是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一个香膏很贵呢，可以卖30两多银子，那就是一整年的工价。这么贵的，你就把它打破，这么一浇就完了。所以说可以拿这些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个女人生气。但是耶稣的反应跟他们不一样，耶稣就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等等等等。你们自己读那段经文，就是在教会里面常常会有两种看法对于那个教会金钱的使用。第一个就是周济穷人，教会弟兄姐妹奉献除了一些圣工的使用之外，那么如果还有多余的钱的话，我们应该拿来做什么呢？周济穷人就是做社会公益，能够改善社会的，是修桥补路或者是任何的心理建设对社会有帮助的，我们就尽量拿这些钱去做这件事情。但另外一种看法就是，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荣耀耶稣，做在主身上的事情的话应该拿那个去做。那实际上怎么看这件事情呢？那一个就是你在用教会的钱在社会上去做好事，有什么灾难干嘛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就捐一笔钱，或者是送衣服送鞋子等等。那另外一个什么叫做荣耀耶稣呢？就是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说教会有多余的钱了，传福音。任何是跟传福音有关系的事情呢，我们就用在耶稣的身上，用在他的福音身上。那这就形成两种不同的看法。那通常是两种的这个 combination， 一种是我们有钱就多做社会的公益，但是做社会公益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传一点福音。那这个是很多所谓的 parachurch 这福音机构所做的事情。那这些他在社会上是有好处，你好比说在洛杉矶有这个号角或角声，他们做很多社会公益的，他们做社会公益的时候顺便传一些耶稣，这是一种做法。但是教会不是这种 parachurch， 教会是反过来，教会是传福音的时候可以顺便做一点福音这个社会公益的事情。就教会主要的工作是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教会如果有多一点钱的话就拿来传福音，拿来去宣教，自己去宣教也好，去支持宣教师也好，或做任何是跟宣扬耶稣基督有关的事情，那个就是那个真拿大香膏就倒在主的身上了。但你如果说全部拿去周济穷人，然后顺便再讲一两节圣经的话，那个是门徒的看法，耶稣不以为然。那我们看看就是耶稣挣扎这件事情，就是在一月份的时候我写那个马可福音灵修的时候，我写到这一段就是 我读一下那经文第十四章的第三十二节，因为这个有时候会引起我们基督徒的一些困惑。困惑的原因主要是说，主耶稣基督他来了，不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吗？他一直很清楚自己是为什么而来的，为什么反而是要在面对十字架的那个前一天晚上的时候，他突然就惊恐起来，然后迫切祷告，好像要求神免掉他这场灾难。他应该是就是我们盼望说看到好像耶稣他是从容就义哈，就是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十字架明天我就要定了，十字架来吧。突然我们看到耶稣好像有点害怕，又在那里祷告，父啊，如果可行求你把这杯撤去。怎么耶稣会这样子的？说我们一般老百姓一般普通信徒可能会这样子做，耶稣他跟我们不一样，他为什么还会有这个挣扎呢？那我们先看看这个圣经是怎么记载的。第三十二节哈，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哈，就是那座橄榄园。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去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沉重起来。那个原文里面一个是惊讶，一个是沉重，突然就无比的，就突然好像 realize 到，哇，马上就要面对这件事情了，然后心情就无比的沉重，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程度非常非常的严重，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这个杯就是十字架，就是那个苦难，就是神要耶稣所承担的那个命运，要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说父啊，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那这一段耶稣的挣扎记载在圣经里清清楚楚的，圣经没有说把耶稣刻意美化，但是把这个非常人性也非常神性的挣扎就记载下来。到底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的话，圣经这样记载有什么作用呢？我写了几点啊，就是基督徒当如何面对耶稣的挣扎。第一个就是不要回避啊，耶稣曾经挣扎过，圣经不隐藏这一点，我们也不必去刻意的来回避这一点。那不要有一种误会，就是说啊，我灵命很高深，所以我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我这个人从来不挣扎过的，就是耶稣都挣扎过的话，那何况是我们？就是不要去回避说我们这些人在灵命里面一定会有挣扎。第二个就是关于耶稣他为什么挣扎的一种解释，一般是从人性来解释，我自己比较是从神性解释。那他讲法很容易哈，就耶稣为何挣扎，从人性来看，因为十字架的痛苦跟羞辱。那他们当时的人很清楚，那十字架是什么东西，那不是人所能受的。任何人想到说我明天要上十字架的话，一定会痛苦挣扎。那耶稣在地上，他也完全的神性跟完全的人性，从人性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会挣扎。那我比较是从神性的，因为很多人讲人性方面，所以我讲一些神性。我觉得从神性来看，因为神是完全圣洁无罪的，然后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要承担世界上所有人的罪，就是把最污秽的东西倒在他的身上，而且因为这个罪引起父跟子的隔绝，父跟子从永恒到永恒从来没有隔绝过，只有在十字架上的那片刻，耶稣承担世人罪的时候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个时候隔绝。从这个角度来，耶稣他挣扎，可能是神人二性里面主他都有因此而挣扎。那我觉得这样子是更带来十字架的深度跟荣美，反而比那种说美化，把它美化说啊，就不提哦，耶稣就是很勇敢的从容就义，这样子的描写反而是更加的美，这无损于耶稣的形象，反倒是增加了十字架的深度跟荣美啊。原来是这样子，原来是里面是主耶稣基督都这样子挣扎过， 但是最后他还是顺从了神的旨意。那在挣扎中顺服，耶稣曾经挣扎过，最后还是顺服了天父的旨意。我觉得这个啊，就是那个结果是最重要的，那个过程我们每个人都有，都会挣扎，但是我们挣扎的结果未必是顺服天父的旨意，也许就是顺服自己个人的想法，个人的软弱。主耶稣基督最后那一句话成为我们基督徒都常常铭记在心的那句话，耶稣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那每个挣扎，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挣扎都有两个走向，因为是挣扎嘛，就是左边拉你，右边拉你，到底是要被哪边拉去，两个走向，一个是走向自己的软弱，一个是走向天父的旨意。那耶稣呢，他一面挣扎，一面他是向天父走去。等到耶稣祷告完了，挣扎结束，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是站在天父的旨意当中。那我觉得这是圣经要跟我们看到，也是让我们从主的经验当中学习的。在希伯来书的话，把这整个的事情就做了一个总结。希伯来书5:7-9这样的记载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是天父，主就是天父，就是天父有这个能力免他死，然后耶稣祷告的对象是天父，但是虽然求过把这杯撤去，但是后来就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所应许的是耶稣最后的那个祷告，就耶稣他整个的祷告最后是要顺服天父的旨意，因此他这个顺服天父旨意的祷告蒙了应许。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圣经特别是用了两次的顺从来解释这件事情的意思，就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降世为人，还因从十字架的苦难当中学习怎么样完完全全的顺服天父的旨意 100% 来顺服天父。他既得以完全，你可以说这完全是完全的顺服，也是说他完全的神给他的使命，因为他的顺服他上了十字架成就了救恩，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那这句话值得我们 pay attention 啊，就圣经里面讲一件事情，我们常常把它忽略掉，圣经讲那个信耶稣就是顺从耶稣，信服真道，所以不是说我脑子里说我信了，但其实不顺服，那信从，所以这就为凡顺从他的人，就是说意思那个顺从他的人就是为凡信耶稣的人。那因为耶稣本身顺服了天父的旨意，在十字架上了十字架，完成了这个使命，就为那些凡信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这个是希伯来书做了一个总结，说基督为神的儿子，还从苦难当中学了顺从。那这个也是克西马尼园耶稣基督那个挣扎对我们后代人的一个启示。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在那个克西马尼园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在那个之前，耶稣先说了，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后来在克西马尼园，那真的就是犹大就带了一群人来抓耶稣，虽然有过一番，就是有人拿出刀来砍掉了一个仆人的耳朵，但是很快的他们就全部都逃走了。在第50节说，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那个羊真的是分散了。什么时候再聚集呢？后来耶稣再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聚集，然后就不会分了。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圣经说的这句话真的是千真万确，击打牧人羊会分散的。这个牧人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羊就是真心信主的人。你如果击打耶稣的话，羊会分散，那遵从耶稣羊就会聚集，击打耶稣羊就会分散。那我是从这句话想到在教会里面，就是各教会的一种真理上的一个应用，就是教会应当如何对待耶稣呢？就是你看现在普天下的教会， 那个尊崇耶稣，就是每次他们聚会的时候高举耶稣的那种教会，实在是非常的少数。讲到神的祝福，神繁荣健康的占据多数，讲到圣灵让你说方言等等的那个占据多数，但是高举耶稣的教会成为少数，这个叫做击打牧人。一间教会他不尊崇耶稣，不讲传十字架，那就不会有羊群的聚集。你说不对啊，那个教会人很多啊，人多但是不是羊多，所以他到底是不是跟从耶稣？跟从耶稣才叫羊嘛？那他跟从的是什么？如果他是人多，他不是羊多，就是羊就分散。但是如果你传的是耶稣基督的话，那就会有人信主，就会有人跟从耶稣。所以教会所能做的最笨的一件事情就是击打牧人，就是把耶稣给隐藏起来，那是变相的一种击打，就是我不讲耶稣，我讲别的，你们听得比较舒服的。但是一间教会如果他是尊崇耶稣传讲耶稣的话，那个就羊就会遇到牧人，然后羊就会跟随牧人。这个是现在教会里面的一些应用。再比较 down 一点的，就是次要又次要的一个 level， 因为真正的大牧人是耶稣基督。你比较次要的一个 level 的话，就是每间教会的那个牧师，信徒跟牧师的这句话也能够用得上。你如果要分散一间教会的话，你就去击打牧人，然后羊就会分散。那你说那个牧人的话，为什么要去击打他呢？这个是很不幸的，就是常常会做的一件事情。基本上我是觉得是这样子，一个牧人如果他是传讲神的话语，他是遵从耶稣基督的，他没有做不道德的事情，没有做违法的事情，就算他的个性上有些缺陷，好比说我们这个牧师太内向了，我喜欢比较 happy 的牧师，或者那个牧师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看他有点不顺眼，然后你就去那边讲他这个讲他那个，那这个是在慢慢的在击打那个牧人，然后那个教会的话他慢慢会这边散掉。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给你们讲这句话，因为我们有牧师的更替哈，我马上要退休的话，我们新的牧师来，就是对教会做好的事情的话，就是我们牧师他在讲圣经，我们牧师没有做这些违法的事情，没有做不道德的事情，那就是他的个性跟我不合，我干嘛要去击打他？那我们就是去爱他的话，结果是你也好他也好，是大家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那这件事情耶稣说的这句话，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是千真万确的事情。那当天晚上的那个审判呢，就是发生了六次，我把它写了一个表格在这里哈，就一二三四五六。第一次是前任大祭司亚拿，那个是礼拜四，他耶稣被捕之后当天晚上发生的，那这个是唯有约翰福音十八章有记载。第二次就是现任的大祭司该亚法，还有一部分 part of 的这个 Sanhedrin part of 的公会来审判他，那还是在就是周四很晚或者是周五 很早的时候，这个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哈。那还有就是公会的全部的是周五的清晨，请大家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一节，虽然这是只有一节的圣经，其实它是讲的是一个是全公会的审判。马可福音十五章第一节，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讲到了哈，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去交给比拉多。那这个是这次是全公会都到齐了，然后他们把他绑到比拉多那里去。然后第四次就是罗马巡抚比拉多的审判，那个是很早的时候，就是弟兄姐妹有多早呢哈？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这种上班时间说早上八点吧，早上九点，那不是这样子。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中国片，你年轻人大概没看，那个名字叫《破晓时分》。那个破晓，他讲的就是一个打官司的一个片子，就是那个冤枉的官司，那个衙门是破晓时分就开衙门的，就是以前的中国那个皇帝上殿，还有那个衙门开门都是天一亮就开了。所以破晓时分，那个天还黑的时候，就聚集在那个衙门面前啊，要伸这个冤，啊，就是天一亮了，大老爷升堂了，就开始去打官司了。这个罗马人也是一样，你们说这天有这比拉多那个巡捕的衙门多早呢？ 天一亮的时候，那这群人已经把耶稣送到巡抚衙门前面去了。这周五早是第四次的，比拉多面前的。后来比拉多一 find out， 一知道耶稣是从加利利来的，刚好那个时候加利利那个王分封的王希律安提帕，他刚好到了耶路撒冷，就把他送到希律那边去给他看。所以有第五次在希律面前的一个审判，那次耶稣什么话都没说，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23章。那最后就是耶稣定罪被拿去钉十字架的那个第六次的，就罗马巡抚比拉多，这是周五早，就是8点多快到9点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所以1、2、3、4、5、6总共有6次的审判，非常密集的，在那个短短的一个晚上跟第二天的早上，耶稣就是等于是马不停蹄的接受了审判。那公会的审判，我在那个1月份的灵修里面稍微写了一下，就是其实就是很 ironic 的这么一个记载，说在审判他有2个颠倒，一个是地位上的颠倒，就是耶稣是神，他是宇宙的审判官，然后他被一群罪人来审判，地位颠倒。那第二个是正义的颠倒，大家看这个记载哈，是在马可福音第14章的第55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已经先定了死罪了，然后再去找证据。一般正常的手续的话，就是有个公平的审判，然后有了证据之后再来定罪。但是他们是反过来，是先定罪，而且是定死罪，然后要找那个凭据，再好要为的是要把它给除掉哈。那彼得3次不认主哈，这个是在第66节到72节。这里的记载哈，我读一下马可福音的记载，66节，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这个院子是大祭司的院哈。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69节，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你们所说的这个人。”72节，立时鸡叫了2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2遍已先，你要2、3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这是马可福音的记载，关于彼得3次不认主。我想读一下，我在1月份写的，就这边我写了一个 paragraph， 这样就用读的方式比较省点时间啊。就彼得3次不认主，分成3点。第一个就是他的失败传遍天下。马可福音写成的时候，大概是主后50多年，这是彼得声望最高的时候。当时他是信徒的领袖，受人敬仰的使徒。马可福音一出来，他一生最大的失败就被暴露于人前。彼得3次不认主的时候，马可并不在场，因为彼得他自己在大祭司的院里。那马可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一般认为是彼得自己告诉他的。根据教会的传统，马可曾经有一段时间跟着彼得传道，他根据彼得所说的，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成了马可福音。换句话说，是彼得自己要马可将他3次不认主这件事记录在福音书里。当福音这个福音书传出去，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彼得的失败也传遍天下。那一般来说，一个受人敬仰的人会很在乎自己的名声，若有任何不荣誉的过去，也会尽量的掩盖。那彼得却要向世人公布自己的失败，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在乎自己，只在乎主，让人看到他的失败，更能显出主的荣美。 只要耶稣之名传扬出去，彼得就算被人鄙视也没有关系。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件事情是一个失败，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件事传遍天下却是一个胜利。一个人的灵命达到只有我没有主是光荣的胜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的软弱人人都有。换了一个地方，一个人常会有不同的表现。有一种现象我称为敌区恐惧症，就是同样的一个人在自己人当中的时候会很勇敢，一到了敌区就会很胆怯。彼得在耶稣旁边的时候自信满满，对耶稣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但是彼得来到大祭司的院中，周围都是敌人，人家问他，他却矢口否认和耶稣有任何关系，甚至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你们所说的这个人。你是否有这个软弱？那我承认我有。年轻的时候参加培灵会，在聚会最高潮的时候心中充满了热情，愿意为主传福音直到地极。但真的去传福音，特别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挨家挨户按门铃，心里面却是惶恐不安。然后碰到几个冷钉子之后，真想赶快离开，那是我个人的经验。那感谢主，就是这个恐惧症是可以治疗的。那些逮捕耶稣的人后来也逮捕了彼得，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他却一点都不害怕，反倒在大祭司和众人面前为耶稣做见证，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治疗敌区恐惧症的方法有三个成分，第一个就是持续的操练，第二个增加对主的认识，那第三是圣灵的作为。你时常去操练，去传福音，慢慢的也就不那么害怕了。你增加对主的耶稣的认识，越来越认识耶稣，对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不在乎，也不越来越不害怕。那再加上圣灵奇妙的作为，你的内心起了变化，无论在何处，心中都有勇气和平安。那下面那一段是我，就是这些我自己的一点感受，一种羡慕吧，还有一种羡慕，对某种人的一种羡慕，就是在任何场合、任何人面前都保持一致的人，我称他为智人，至高无上的那个智哈，智人。一般人见到乞丐和见到君王是两种不同的态度，在有区和在敌区是两种不同的表现，智人是一致的，他见到贩夫走卒或见到君王将相，他是同样的态度。在有区和在敌区是同样的表现。那我所知道的智人唯独耶稣一人，耶稣对任何人在任何地方态度都是一样的。五旬节之后的门徒在圣灵的充满之下也趋向于智人，在敌区仍然勇敢。受现代世俗思潮的冲击，许多人追求成为富人、美人、强人，甚至基督徒也做同样的追求，但我们可不可以依靠主追求做智人呢？这是第二点。最后一点，第三点，关于彼得三次不认主，就是他的痛哭成为祝福。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立刻鸡就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路加描写的更深刻，他说他就出去痛哭，路加福音22:62。那痛哭是什么呢？一个人会痛哭，就是哭的那个掏心掏肺的哭，是巨大的心理突破，内心难以负荷，那突然就内心崩溃了。那没有痛哭过的人哈，痛哭过的人，人生就难以突破，不知道自己已经完全破产，还不断给自己所谓的擦脂抹粉哈。那彼得他却是痛哭的了哈。那彼得因为那一刹那他看到自己的失败跟软弱，内心霎时就崩溃，所以彼得痛哭呢，结果后来成为万人的祝福。主耶稣顾念彼得，向他显现，又以圣灵充满他，彼得恢复以后，无数人因为彼得而信主得救。彼得从来没有失去他爱主的初心哈，彼得这个初心没有变的，他一直是爱耶稣的，他知道自己爱主，也一直爱主。痛哭之后，主赐给彼得新的能力， 让他以这份能力来配合他的初心，以更坚定的步伐继续前行。那这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一些个人的分享。比拉多哈，因为后来就牵涉到这么一个人，比拉多，我就读一下好了哈。比拉多他是罗马的官员，他主后26到30年担任犹大巡抚哈，是当地的地方长官。那后来这个人的下场怎么样呢？根据那个犹太史学家 Josephus 的记载，他后来因为镇压撒玛利亚人手段过于毒辣，被那个罗马当局就罢免他了，然后召回罗马去述职，后来就死了。那他当时呢，26到36这10年11年之间担任犹大的巡抚，巡抚是地方长官，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他管军事也管行政，而且他审判重大的案件，那个小案件就让犹太人自己去审。那大祭司想要除去耶稣，而且是想要用合法公开的方式来除掉耶稣，那犹太人自己没有这个权柄啊。约翰福音18章31节特别说，犹太人没有这个杀人的权柄，所以他想要借刀杀人，又用比拉多的手来杀耶稣。那当时的人一破晓就办公，所以巡抚衙门一开门，他们已经解了耶稣来。比拉多他是非常非常精明强干的人，他一看就看出了祭司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这是记载在15章第10节。就是这些人，这些外邦人啊，他们很会看人的。他看你两眼的时候，你们这群人是嫉妒把他解来的，他看出来了，他厉害。你看，那第四，就身为审判官，他要公平判断，但是身为巡抚呢，他要交出那个政绩来的话，就是地方安宁，不闹事，按时纳税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两者不可兼得，又不能同时公平，又不能同时得安宁的话，那么他当然是选择要有好的政绩，是地方不闹事，地方安宁嘛。所以宁可错杀一人，但是地方平静就可以了。那既然当时群众都喊着要钉他十字架，所以最后比拉多就屈服了。这个时候我把它做一些 summary， 我很快读一下好了。就是马可福音的记载说，比拉多总共说了5句话，这5句话全部都是问话。前2句是问耶稣的，后3句是问众人的。第一句话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这一句耶稣有回答。后来他们又控告耶稣很多的话，然后比拉多听到他们控告这么多，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那耶稣就一直都不讲话了。那第3次就是问大家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好，那第4次就问众人说，那么你们所称犹太人的王要我该怎么办他呢？就是说你们要选择就放那个巴拉巴，对，放巴拉巴还是放耶稣？他们选择放巴拉巴，然后就问他这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就那个最后一个问题，你可以看得出来说，比拉多很清楚耶稣并没有犯罪。那这个我就不讲，我想最后要跟大家一定要做一个交代，就是最后5分钟，我想做一个交代，就是马可福音16章9到20节的这个商榷，该怎么来看这一段圣经呢？马可福音16章9到20节，你如果手上有英文圣经，不管是什么版本的英文圣经，只要是最近20-30年出版的英文的圣经的话，他们在这一段的后面哈，这一定是马可福音16章9到20节，他大概是会特别有个注释，或者是把这一段用特别小的字印出来，然后有一个注释，就是说在大部分的这些记载里面没有这一段，就有特别声明这一件事情哈。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就是马可福音的1到8节，就是大部分的抄本的话，就是到第8节就结束了，后面就没了。那后来所出现的一些比较后来出现的抄本里面，又多了这几节，9节到20节，所以就引起一些争议。那我们基督徒该怎么来对待马可福音16章9到20节呢？是把它当作是 多出来的，我们不需要去看它呢，还是把它当作是跟其他的神的启示一样来看它呢？就是大致上你不要根据这个 有争议性的经文的话，不要在它上面建立起教义来。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属灵的参考，但是不要根据它来建立这些很重要的教义。那同时你问一个问题，就是好，九到二十节这一段经文里面，它的内容是独特的，说只有他讲，其他圣经里我翻遍了都没有讲，都是只有他讲，还是说这段经文里面讲的呢，别的地方也讲了，特别是福音书也讲到了。那好比说，是不是只有马可福音，就是这一段九到二十节讲耶稣复活了，别的地方都没讲？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建立起耶稣复活这个教义。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那我把它做了一个分析哈，就是一二三四四点哈，九到十一节讲的是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这个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一到十八节有讲。十二到十三节，耶稣向旅途中的两个门徒显现，那这个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三到三十一节有讲，在以马忤斯的路上。第三，十四到十八节，耶稣向十一个门徒显现，那这个有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讲到，所以就在那天晚上，耶稣向他们显现有讲。那第四就是十九到二十节，耶稣升天，那路加福音讲的耶稣升天，就是这些其他的地方都有讲到，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结论说，第九节到第二十节呢，我们是可以相信的，是可以用信心来接受的。那他们主要是就是配合那些其他的记载，他做一个参考性的经文。但是你不要，还是在处理的时候有一些这个谨慎的地方，其他的地方都没有问题。最有问题的在哪里呢？就是最后那几句话，就是我一天到晚听到有人把它拿出来讲，然后讲的时候都不晓得他在讲些什么东西，但是他讲的是振振有词。什么话呢？十七节，信我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基督应许我们拿着舌头不拿着不拿着毒蛇，拿着毒蛇不会被咬，然后应许我们要赶鬼，要说新方言，就嘟嘟嘟嘟的方言就出来了。那这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圣经记载说方言的时候是两千年前，然后圣经讲的那个方言的什么是方言的那个全面性的注释，是在《使徒行传》讲到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到言语不通的地方，圣灵如何给他们能力，使他们能够用当地人听得懂的话去传福音。这个方言是我小时候所了解的那种方言。哦，这个人说上海话，那个人说四川话，那个人说山东话，各地的方言不一样，是说各地人的 local language， 那个叫方言。但是现在因为灵恩运动对他的那种刻意的解释，所以现在几乎普天下的基督徒一讲到说 speaking in tongue， 讲到说方言就是嘟嘟嘟嘟。你看马可福音说我们要说新方言，耶稣应许我们说要新方言，你没有嘟嘟嘟嘟的话，你就是没有接受耶稣的应许。不是这样子，新方言说新方言这件事情发生了，在使徒行传里面不断的发生，他们到一个地方去，在言语不通之处，神给他们语言的能力，圣灵给他们语言的能力，他们的确是说了新方言。大部分的这个方言的话可以用这方面来解释，特别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这我有一次讲到全部整篇是讲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我觉得我们如果静下心来把那整章的读一遍的时候，应该经文的意思很清楚。最后做一个结束，就是最后那一节第二十节，圣经怎么说神迹这件事情哈？第二十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干嘛呢？最后一句话，证实所传的道。阿们。神迹的作用是证实所传的道。 最后请大家翻一下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十四章。这里讲的是使徒们巴拿巴跟保罗到小亚细亚一座城市叫做以哥涅，在那里向当地的人传福音。第十四章的第三节，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传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怎么样？证明他的恩道。那弟兄姐妹，神迹奇事的作用就是这样子，就证明所传的道，而道那个道传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感谢天父把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感谢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求主继续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也祝福我们的教会一直坚固在主的话语上扎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